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大家在一起，非常想念，今天终于回来了，所以有很多的话要说啊。但是我想我们先一同来读神的话，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读几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来读就好了。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好，第七节，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集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好，我们圣经先读这样几节，
让我们一同有点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来到你的面前，来这里献上我们的敬拜、我们赞美和我们的感恩。主，求你恩待你的教会，主你赐下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这个不论外边的光景如何，求主你在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喜乐的心，一个平安的心，在你里面我们有无比的享受。主，早晨的时候特别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将你的灵恩膏我们，让我们所讲的所听的都能在你里面同得益处。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标志着使徒保罗三次旅行巡回布道的一个结束。我们知道保罗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用了差不多将近十年的时间，用三次的机会走遍了小亚细亚一带，将神的话来讲给那一带的各个城市，在那里建立教会。那么到了第二十章，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这样一个旅行步道的结束，也是保罗生平的第二个阶段的一个结束。那么从第二十章以后，第二十一章，我们看神又带保罗进入一个新，在他生活当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他将一个囚犯的身份被押往罗马，将福音带到罗马这样一个大城。那么罗马在当时来讲是世界的中心，不仅仅是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到了罗马就到了一个，这就是到了这个世界的中心。所以有一句话叫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罗马在人们的心目当中是那个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在神的眼中它是什么？它是地基。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当耶稣升天以前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等候到耶路撒冷，圣灵必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怎么样？你们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在神的心意中，这个世界的大城却是一个福音的地极。使徒行传就在这里，当保罗被押解到罗马的时候，在那里放心大胆的讲论神的道，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在这里结束，整个的一部使徒行传就结束在应验在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的一些嘱咐上面，你们到世界的地极来做我的见证。这些大城虽然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似乎是一些政治和经济文化的中心，但是神要得着这些地方，神要得着这些城市，就像福音传到地极一样。所以保罗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榜样。那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要交通。我们看到这位第一代的宣教士，使徒第一代的宣教士，他是怎么样用他自己的经历来见证神的福音。这就后边在十七节所讲的，后边是二十章十七节他和这些以弗所长老们所讲的，他用他自己的见证看到神的福音怎么改变这样一个人。他原来是抵挡福音的，原来是迫害基督徒的，那么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将福音传到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所以这一章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需要分享，但是今天我想知道，因为大家知道我刚刚从国内宣教回来，弟兄姐妹一直在关心我们这个小宣教士的事情。那这个大宣教士我们可以把它先往后放一放，我们先可能有一点点分享，说这个小的宣教士如何跟随这些使徒们的脚踪，我们在国内 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 所以在这里边我大概有一些很快的把这一章go through 一下。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说，也许是从这里开始，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啊，他可能从这里才开始 join， 才开始加入这样一个宣教的一个行列。因为我们从圣经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以前都是说他们啊，都是讲他们。这个作者一直讲到说，当保罗他们宣教时候，说他们在什么地方，咱们什么用的他们。那么从这以后呢，我们看到第二十章之后就变成了我们。我们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作者从这里开始已经成为进入这个宣教的行列，他已经成为这样其中的一个议员。啊，这也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这里好多是第一次的发生的事件，第二十章那也是第一次在第七节提到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这个以前，这是圣经里面最早一次记录说，早期的教会将主日的崇拜从星期六，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他们是安息日来聚会，从第星期六的这一天变到了改化到了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那么因为这一天是我们主复活的日子，所以这是基督教开始有这样一个转变。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星期天主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开始敬拜，我们在解波饼在这里有讲到那一天也是那保罗他们在那里因为第二天要起行，所以他们在那边擘饼完了以后，就保罗就一直在这讲了应该是很久。他们一般的情况是聚会是在上午早晨开会，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讲到半夜，所以讲了整整一天的道，讲到有一个人都睡了。所以跟讲道的人，他很多人讲到人看到说，哇，这也是第一次圣经讲说讲道人可以人讲到人是可以睡觉的。所以很多牧师啊，在这里讲大家睡觉了，没有关系，因为圣经里边这保罗讲的都是睡觉的。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是保罗在整整一天，整整一天。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讲道讲一天，这个多包容啊！我们差不多讲道时间，我们算是长比较长的，我们用还有45分钟的时间，但是我们很多人还说太长，要缩短，因为现在的人不能集中精力。45分钟，半个小时可能到了极限了，所以我们现在一直要缩短。可是保罗在这里因为讲到一直讲就是一天。如果我们没有去过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 missionary trip， 没有经历过这个亲自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你很难讲，他说讲一天哇，谁受得了？但一会儿我会给你分享，我在国内的这几个星期，不止一天，而是一天又一天，一天又一天。每天都是一整天，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要他需要啊，所以以后我会稍微分享一下。这里我们看到当保罗离开这里的时候，他就来到了以弗所，他来到了这个米利都啊，来到米利都，然后就打发人去以弗所把那里面的长老叫回来。我们知道以弗所是这个城市是一个当时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城市。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经过这样的城市，在那里把福音传给这样的城市。那么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就在第十八章和十九章的时候，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十九章的时候，圣经说保罗和他们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在那里建造那样一个教会，在这里传讲福音，建造那个教会。我们看到说因为那里已经设立了长老啊，所以保罗把他们的长老叫过来，对他们有一番的嘱托，然后说什么神和他的圣道啊，就交托给你们，让他们能够常常守住圣道，并给他们有一个警告，说当他离开以后，必有人来到他们这里来传讲一些魔鬼的道理，像豺狼一样，他们要来迫害神的教会，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什么地方有神的道在传讲，什么地方就有魔鬼在执行破坏的工作。这次我去中国，非常清楚地感到这样一个征战。什么时候有神的道传讲下去，有人当人得救的时候，魔鬼就在一边破乱，做捣乱的工作，做破坏的工作，他要引诱人离开正道，离开这个真道，去听信的魔鬼的道理。所以保罗非常清楚地知道，他花了这么长时间所建立的教会，当他离开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所以他就请那教会的长老，那些做教会监督的，他们成为群羊的榜样，是能够守圣经所讲下的这样真道。 啊，这是在第二，是保罗第二十章所做的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第一批的宣教士，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神的福音啊。从他以后，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宣教士都到世界的各个地方来传讲神的话，他们同样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位大能的主，来见证神的福音。在这些千千万万的宣教士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来到了中国，他们把福音传到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最多的这样一个国家。啊，上一个星期天，上一个主日，我在北卡的一个叫 Grace Presbyterian Church， 在恩典的长老会，在那一个美国教会，跟他们有一些分享中国的这个福音的情况，不仅仅是我这次的短宣，而是基本上中国福音在中国的一个大概的这样一个情况，因为他们很对中国的福音很有负担，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在那里有跟他们一点点分享，我就跟他们简短的介绍了一下中国教会的一些历史，记得说早在公元600年的时候，就有基督的西方宣教士进入中国，然后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来到中国，他们将神的话来传到我们中国来。但是因为中国文化的缘故，中国5000年一个灿烂的文化，是一个连续性的文化啊。中国的文化跟世界各个文化都不一样，只有中国的现代的中国人是5000年以前的中国人，我们的文化是连续下来的。现在的埃及人不再是古埃及人，现在的希腊人不是古希腊人，所以这些四大文明古国，其他现代的这些现在是只有中国还是连续性的一个文化下来，这样一个长的传统是非常非常难打破的。而我们也回顾了说，我们一方面感谢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在中国将福音的种子撒到了中国，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地方是我们需要反省的，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将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也把一个西方的一些文化一些传统包在福音外边，也想给出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不了解，就产生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困难。我们有这个义和团的运动，有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中国杀害这个外国宣教士，这一次一次的这样运动，我们真的我们中国欠了很多很多福音的债，但是神一直没有忘记我们。大概在10-20年以前，神就把我们这份打开了。这次不再是西方的宣教士进入中国，而是神把一批又一批的这些中国的学生差往了西方。这些人在美国，在欧洲，他们认识了耶稣，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信主了。这些本乡本土的中国人，他们在外国接受到了基督徒，接受了基督教，接受了认识了真理，他们就把这样一个好的福音带回了中国，用的是中国本乡本土的这样一个文化，带着这个福音将福音传回了中国。所以在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福音非常非常兴旺，一方面是不少的这些不少人从国外将福音带回去，包括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们，从香港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将福音带进中国大陆，同时这些历年来在中国宣教的这些宣教士们，他们的工作没有白费，他们在中国埋下了非常好的福音的种子。这个种子即便是在国内这样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下，仍然在那里长大发芽，在那里结果，这就是中国的教会。所以非常感谢神，现在福音传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这样一个责任，有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一种荣耀的身份，我们能够成为宣教士，我们能够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教会非常感恩，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将我们教会定成一个宣教的教会，然后我们就一年一年的拆派我们弟兄姐妹们回国去进行宣教的工作。所以陈牧师和我是在1998年开始进入国内宣教的，我是首先从校园开始，第一次的话很心惊胆战，叫做第一批的尼西米，我们叫尼西米工程，那我们是去校园去传讲福音，在那里带领这些大学生们来信主，帮助那里建立校园的学生团契。98年我去过几次，那后来我们发现国内的教会已经非常非常兴旺了。如果是去传福音的话，国内弟兄姐妹他们传福音可能比我们更有效，因为我们毕竟离开中国已经是一二十年了，他们会更有效。 但是国内最需要的是建立教会。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信仰怎么样被坚固起来，他的信仰怎么样被归正，他们怎么样将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些 individual 这些基督徒怎么把他们聚在一起，成为一个 body， 成为一个教会。那这是我们慢慢我们宣教的一个转变，从一个一个一个去传福音，变成去建立国内教会的这些领袖，让神的教会在那里生根，在那里长大。所以从2004年开始，我就参加了一个叫做中国伙伴的这样一个宣教的机构，我们的主要的任务是培训中国大陆的教会的领袖，将一些正统的基督教的信仰将介绍给他们，然后培训他们，让他们能够带领教会，能够使更多将福音传得更好更广，同时能够兼顾他们的信仰。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参加这样宣教的时候，当我把这样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我可以把它叫基督教神学，或者叫一个有系统的信仰介绍给中国教会的时候，当时还不太受欢迎。因为按照国内教会的传统，大家对圣经非常非常熟悉，他们对神学这个东西有一点点的抵触，因为觉得那是知识啊，不是够熟练。但是这次去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们国内的教会突然对神学突然大发热心，因为在国内很多异端，很多很多，我可以说中国所产生的异端，国产的异端比现在世界上各个地方都多，叫国产异端。就是那些人，他们打着基督教的旗号去传扬一些你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国外派出去的宣教士一帮就一波，去了以后去那儿待上一两天，但是讲一顿讲一些东西然后就走了，不同的地方结果派不同的人讲了以后，弄得国内非常 confused， 他说你们来干什么，你今天来了以后，你讲这些东西跟他讲的又不一样，你为什么还打来打去的，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因为国内就弟兄们有时候非常非常 confused， 所以这就让他们不得不开始重视说到底什么叫做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有哪些是在传来传去加上了很多人类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东西，哪些是加来了一些加上自己一些感觉上的东西，我们都是在传讲基督，是的，但是哪些是在本本分分的按照神的话来传讲那个正统的基督教，这是国内弟兄他们现在非常非常关心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说什么叫做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这就碰到一个什么叫做基督教神学的问题。所以这是我这次去的，我非常吃惊的是，国内弟兄姐妹他们虽然在很多地方非常的 confused， 他们不明白，但是他们真的非常想知道，他们非常想知道。所以这是我这次去的时候，我这次去的话，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我知道这次工作是非常非常重的。我用了几个月时间来准备编写讲义等等，花了很长时间来预备这件事情。因为这次培训是有两级的，一级是培养教会的领袖，培养出来以后他们用带领去教会。那第二，我们的更培养教会领袖里面的 teacher， 就是我们的代替人。在那些有教导恩赐的人当中，我们就培养是 second level，second 叫第二级，让他们能够将来用这些他们学到以后，他们自己去培训教会领袖。我们这是在做两节的培训，所以我可以稍微的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次我去国内差不多两个多星期，将近三个星期的这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对我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不仅仅对国内教会有造就，对我自己也非常非常有造就。我想我分享出来以后，盼望对我们的教会，对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有造就。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回归短暂的分享。我回国过几次，这是第一次我飞机是直接飞越北极的。以前我从来不知道飞机可以直接飞越北极啊。我们从芝加哥从奥兰多飞到芝加哥，从芝加哥直接飞 North Pole， 直接飞越北极，哇，飞机从北极上去了，然后直接然后从那个北极到中国。我从飞机照下照片看看，这是北极下边那些冰啊，好像看得很近，因为你没有参照物，你觉得那东西离得你很近。我旁边坐着一个女士说，哎，看看有没有北极熊。我说你别想，在北极，我说又看着好像很近，就像就在很近的样子，实际上那已经我们是分到10000米的高空啊，北什么你看不见的啊。但是呢这是确实很美的，他们来飞因着这个国内教会的这些为保护为国内教会的缘故，我不讲 我不告诉，我不会说我们在哪个城市，具体哪个城市的名字我不会讲，我不会讲，因为我们的录音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的啊。如果我私下跟你讲过的，你知道我们认识，我是跟你私下讲的。那在这里我们不能讲我在哪个城市，我把它用作城市 A、B 和 C 啊，这样三个城市我是中国这段时间所走过去的。好，当我是8月17号离开，8月18号的中午到达了这个目的地，在那里当地的同学就开始接待我，然后很快就找到一个旅馆把我安排下了。然后呢，当天下午就开始在那里接待以前的同工啊。我以前去过的时候认识了很多国内的同工，他们知道我回去了都去看我，然后在那接待，一波一波在接待，因为不同的 group， 所以要分批的接待。那我去了接待以后，从下午开始就开始接待这些同工啊。每次接待他就说这个旅馆这地方太小，出去啊，饭店去谈话。所以从中午到晚上我吃了4顿饭，然后是感觉真好，一共吃了是四，在那里吃了，每次来都要去吃饭，吃了4顿饭啊。所以在那里边跟大家非常亲密的这样一些交通。接下来呢，第二天就开始进入培训。那这是我们培训的一个地方，这不是我住的，这是我们培训的一个地方，是在那个城市以外的一个比较远的一个郊区。因为这个名字很多，所以你看这个名字，也许你知道它，也许你不知道它在哪儿。因为很多这个都讲，这实际上是一个专门度假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在这里来培训。那所以刚才我们提到圣经说保罗在那里讲到能够讲到一天讲到半夜不累。那我告诉你我们当时是怎么讲的。好，下边一页。这是一群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差不多我在里边年纪算是那年纪跟我们教会年纪差不多，但是我可以算是年纪比较大偏大的，不敢说最大的，能偏大的。在这里边也一样，我差不多能够是老二或老三，按年龄来讲。但是大概有20到30人的样子，他们都是来自各个教会的教会领袖啊，他们代表了大概十几个教会的样子，都是在那个城市，有的是从附近城市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对这个，因为他们知道我这次的培训的题目是什么，我花了几个月时间预备了一个讲章，他们非常非常喜欢啊。他们对这个真理、对信仰的追求，这是我受到非常非常大的鼓励。你看后边有两个孩子，后边地上有两个孩子，所以不是保罗我讲到有孩子，我这讲真的有孩子。他们因为家的工作的关系，我们要住在这个地方，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也带到那边，那孩子非常非常乖。就在那里自己在那玩啊，他们不吵不闹啊，他们在全家来这里培训。那当我上汽车走的时候，有的人刚刚出差从外地回来，下了飞机直接从飞机场直接打的到这个地方让我们坐车走。你看他们是非常工作非常的紧张，但是他们就愿意花精力花时间来参加这样的培训。那么其中有两个我需要指的，就是从400-500英里以外的一个城市来的。那这几个弟兄呢，他们在那里带领一个教会，他们也信主也很多年了，但是他们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教会里边不同的人给他们讲不同的东西，他们都他们非常非常 confused。 他就说我到底要听说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神学到底是什么。而且他们大部分是因为受到亚米念的思想的影响啊，他们基本上是相信按照亚米念那条信仰下来的。所以当他们一听到加尔文这个福音的，一听到这个预定内的时候，他们就很不能接受。所以前面几次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培训是这个有系统的，一共有8课，从第1课到第8课，那我讲是第4课。那他前面几个老师去讲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信仰会稍微带进去，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反感，然后就争论，就但是因为那几个老师不是讲这个基本信仰的。所以呢，一本不太跟他们有辩论。说这次他们一听说我是专门来讲这个基本信仰的，说这是必须碰到的一个题目，他们是有备而来的。他说我就要去跟他这个来辩论，到底你们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他们是有备而来的。那这些人虽然对神学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的圣经非常非常熟。三个弟兄从那时候来的，有一个叫做活圣经，他可以背圣经。他们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当我在那讲的时候啊，我在那讲。我是早晨7点 七点四十就开始吃早餐，那我会要早早起来啊，我那天我忽然要赶紧早早起来了，因为要预备整个一天的这个培训的内容。我们有讲课的时间，有在一起主持这个讨论的时间，有这个互相交通时间，一天排得满满的，中间只休息只有十分钟的休息，然后早晨七点四十开始吃饭。吃饭的时候，这些人他们非常的这个喜欢来问问题，一吃饭就帮人过来了，就开始问问题。那我就有一个嘴，一帮人在那问，那我回答问题那就吃饱。所以说头一天吃了四顿饭，我说神已经预备我这个几天的这饭了。所以从那开始我就没有老老实实吃过一次饱饭，因为你要给人家回答问题，你嘴里叭叭叭一边吃了一边在讲。所以呢，他们时间都非常紧，早餐吃完以后，然后马上就去训练。中午，然后就一直到中午又是吃饭的时候，大家又来了啊。然后吃完中午饭，以前他们中午饭还有一个休息，现在休息也没了，啊，马上就下午就是接着一直又到下午四点到晚上，晚上吃完饭的时候还有，就一直要到夜里边，这是一整天，但不是一天，不是一天，因为这肯定是好几天的事情，所以我这是我到了国内的第二天，我就是那个时差，我就是没有时间倒时差，你说倒时我没有时间倒时差。你必须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下，因为他们问问题的，我就说，因为他们带着问题来的。当我去讲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那我不是在这么按照我预备的讲就好了，他们随时把手举起来了，举着干什么？这是他们圣经非常非常熟的，他们圣经比我熟，马上两节圣经告诉你，两节圣经背出来了，这些圣经跟你讲是不是矛盾的？你给我解释，掐着你啊！所以我中国的这些学生，他们对我非常非常尊重，非常非常尊重。所以他们可以我们中国人喜欢比较尊重老师，他们叫李老师。但是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毫不客气，马上说圣经这么说，你讲是这样子，那你能不能给我解释这件事情？这时候必须停下来来解经，必须停下来解释，把圣经解释清楚，他们马上就继你可以继续讲，继续他马上就他们就信服你所讲的，然后就你可以继续讲下去。如果你的圣经不能跟他解释清楚，你讲的再好他们不听你的。这是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这么可爱，也是对我们一个。我的圣经没有他们熟，但是因为我毕竟经过这么长时间训练，可以系统的来解释圣经，所以基本上我还能够勉强能够应付，因为我是有备而去的，因为他们是有我不知道他们是有备而来的。最后这个弟兄完了以后跟我握手，他说谢谢你李老师，我知道你准备的非常好，你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我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你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他要重新再思考关于这个改革从神学的这样一个架构。我们非常非常感谢神。有另外一个姐妹，她没跟我讲啊，后来那个教会的人跟我讲说，这个姐妹以前从来不来我们教会的，为什么？因为她不能认同我们教会所讲的这套改革中的信仰，因为她不能认同。那后来这次培训以后，这个姐妹就回到这个教会，她说通过这次培训她得到了这样，她明白什么叫做改革同信仰了，那么她愿意跟这个教会开始在一起工作。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得到了很多。所以虽然是很辛苦，但是你看到神让我得到那个喜乐，能够让弟兄姐妹被造就那个喜乐，这是远远大于这个身体上的一些劳苦的。但是还是害怕，因为这只是第一天，我后边要两个星期等着我呢，如果每天都这样的话怎么办？最后晚上睡觉以前我就祷告，大概十一点钟开始你才能安静下来，然后还睡觉我的嗓子大家知道已经不太适合，是这瓶水是我的，眼睛这是我坐的地方，这瓶水是我的，我这是一直不断的人往里灌水，就是吃进滋润我的嗓子的。晚上我就祷告说，主啊，我要让我能够好好休息，虽然我时差的时候这时候我清醒的时候，但是我是该休息了，我求助你让我能够把这个时差不要有时差的问题，让我能够好好休息，因为地方也是生的，环境生的，但是我说主你让我就在祷告，主你让我能够睡好，明天我有足够的精力，我还有一天的时间，后边还有好几天的时间，就祷告越祷告越睡不着，就一直祷告，就一直这么祷告，一直祷告到天亮醒了，说了原来已经睡着，是在做梦的，做梦在一直不住的祷告，整个做的梦都是在祷告。感谢神，那天让我睡得很好，整个就是一夜，我实际我祷告就祷告就睡着了，睡着了继续祷告，所以整个那一夜都是在祷告。我说我感觉是一夜没有睡觉， 实际上神非常恩待，让那夜在祷告当中睡得整整夜，所以第二天起来我精神还是那么充沛，所以又是一天啊。所以一天下了以后，那么当天下午就是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就结束了，结束以后就到了城市的哦，然后这边最后面那个姐妹，那个长头的那个姐妹，她是整个这次的召集人，她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拿着两张纸，一张是评估，就是你的讲怎么样，然后要给打分了，另外一个呢，就sign up， 就是那个就是下边就是一个个人约谈的时间，那这是集体培训的时间，那下边叫个人约谈的时间。什么叫个人约谈的时间呢？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每人都带着自己的教会，教会都不大，但是他们每人就经常是比如几个人，他是来自同一个教会的，他就哦，你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老师对你们有帮助的话，你可以私下约这个老师，那么在下来的这周间这段时间呢，到你们教会去啊，去个人的约谈或者教会的约谈。这个姐妹对我非常非常的已经开恩了，她说有两天，星期三星期四这两天呢是你们不能约的，这天是专门 reserve 给她，让她要回家去看望她的母亲的。实际上我告诉你看她母亲是怎么回事情啊，他把这两天给我刮的，说这两天不能约，其他时间可以约，结果很快就这个就被约满了。我说很感谢神，就是说我至少还弟兄姐妹们还能愿意我去他们教会，我就已经很感谢了。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二两天给我约满了，约满了以后，然后我就去他们的教会去分享。那么分享基本上就我可以看到教会的需要，第一就是在神学上的需要，我有提到的，那么他们是被培训过的，他们可以把学到的东西，他们可以把它自己的教会去，这些弟兄姐妹很多地方是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的祷告，他们对圣经的熟悉，他们对学习的热忱。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预备了一份讲义，我准备拿到我们教会来用，但是试用过了，大家都非常喜欢。那陈牧师也拿到教会去另外一个城市去试用，也他们也非常喜欢。其中一个姐妹她说，你太累了，你不能这么教，你需要有 TA， 你需要有一个助教。然后呢，他很快就在我那讲义上加了助教手册，他给我弄了个助教手册，他说你需要怎么带领助教，助教他的 qualification 是什么，他应该怎么做，弄得很，这样他就能减轻你很多很多的负担。那现在这份手到我这里，他说你来看，如果合格的话，那个他们以后会这么去做。这是一群非常非常爱神，而他们又有 motivation， 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他们喜欢书，我每次回国我都会带回一些书去，那书大部分是我自己看的，我自己预备东西的，但是我总是带去带不回来。每一次他们见到我的书的时候就开口就向我要，因为国内是一般是不向人要东西的，但是见到书就李丁，这部书可不可以给我，我不能说不给你，那我就巴巴尖要书，就我就非常非常给。那相比之下，我们弟兄姐妹，我这是上赶着送书，可是没人要，有的时候我真是感觉到我每次带了很多很多的书去，带回去以后就都是一去不还。最后我发现一本我带回来是因为我发现背面写的是安怡静，我说这本书不是我的，这本书我一定要带回去的，因为这是别人的书，所以他勉强行了让我带回来了。所以你看，这是吧，非常这样可爱的弟兄姐妹。然后我去他们那边去分享的时候，基本上这是第一，就是他们信仰，他们需要一个根基，需要很系统的了解什么叫基督教信仰。他们听来都是就是一段的，他们需要把他们连到一起，需要明白，完全的明白啊。这是第二，他们需要教会的治理。国内的教会基本都是一两个人带着一个，我们他们自己叫教会，在我们看来他们只是一个团体，可是他们自己把他们叫做教会，那这国内的这么叫的。但是他们需要怎么样训练他们的同工，需要怎么样彼此搭配来把这样一个教会，他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去的时候，我去了四个教会，两天的时间去四个教会，基本上都是同样的 pattern， 先和他们教会的领袖来见面，跟他们一块要来分享怎么来带领教会。然后呢，下边时间就是跟他们小组人来见面，跟他们一起来分享圣经。以前就是我去了以后跟他们分享，说我准备什么跟他们分享什么就行了，就发现不是这样子的。有一次去了以后，去一个小下午晚上去一个小组去参加他们的小组的查经聚会。我去了以后，他说好，李弟兄今天来先介绍了一下，然后呢马上就跟我说，他说我们现在在查圣经，我们查罗马书，我们今天应该讲罗马书第六章，好，你来就请李弟兄来带我们罗马书第六章。你有准备吗？你有准备的时间吗？ 这时候就感谢神。刚才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说你要常做准备，若人为你信仰的缘故，你要常做准备，用温柔敬畏的心说他。我感谢神，说我在去的这段时间，我有足够的时间来祷告，来预备。所以在国内就是这么 challenge， 做一个去宣教就是 challenge 啊。然后下边一个啊，那第二天呢，星期五没有照相啊，我星期二，这是星期二的时候，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啊，我是从白天开始跟他们在一起，离那个城市坐车大概有几个小时的地方，那有另外一个小地方，那这帮都是艺术家，这是在国内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艺术家最集中的那个地方，他们都是画家。在他们画家当中，他们有自己的一个团契，那这些是团契的领袖，都是年轻的画家，他们都是自由职业，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困难，就是因为他们都是自由的职业，他们就以画画为生，他们生活有时候很艰难，有的时候他们半年或者一年卖不出一幅画去，他们生活就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他们就在这是一群，他们当时有一个团契，也是先和他们团契的几个领袖有一点点分享那个包括那个餐馆都是他们画家自己开的餐馆里边都是非常非常艺术的然后呢下午的时候呢说好跟他们教会见面，让我来分享我以为是去分享，可是当我去的，他们把我领到一个画，他们很大的一个画室，把我引去的，我一看，我说这个架势不是分享的架势因为他们那里边讲了人坐满了，人都到齐了，他们有诗歌敬拜，有奉献，他们仍然是一个主日的崇拜。我说这是讲道，不是分享。如果我们大家知道什么叫讲道和奉献什么区别的话，在我们教会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什么讲道和奉献是有区别在什么地方的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要来上我教真理课。我一看，我来不这，他们要的是一篇讲章，而不是一个分享。所以没有准备行吗？一个小，而且告诉你，时间没有限制，你想讲多长就讲多长。因为我下边还有一个教会等着我，所以我说我不能讲太长。我讲了，我还坐车到几个小时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晚上去另外一个教会，所以他们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有一个来，你可以看着他们眼神就知道，他们希望你讲得更久。但是跟他们分享那里面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艺术家，博学，是一个在国际上非常的博学跟我讲，他讲这个所有的宗教来就跟我讲，那我花点时间来跟他讲这位老先生，他说他说你这样讲基督教信仰，对我来讲的话也是我第一次听到，而且呢他说愿意在思考你所讲的事情，因为他的 knowledge， 因为他是学画的，但是他那个对国这个国学非常非常知识非常非常丰富，很多这些年轻弟兄姐妹可以招架不住他在那，因为他讲什么佛教啊这个叫他说我什么都信，都是好的所以你就看到是非常非常大的 challenge 这个下来以后呢，我就到另外一个小团契，那这个团契也是比较特别的。好，下边一张，这是在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团契他们的成员都不是本地人，他们都是从外地到这个城市来打工的，他们没有一份固定的职业，他们不知道明天那顿饭从哪儿来，或者明天那个工作从哪儿，那份钱从哪儿来，就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那里边有人信主的，因此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开放去查经，他们也没有钱租个地方去主日崇拜，但是对这样一个群体，感谢神都有预备。在他们中间有一对从韩国来的夫妇他们这对韩国夫妇，他们是一个茶楼的俱乐部的成员，所以他每个星期呢，因为他是俱乐部的成员，他每个星期可以呢带他的朋友呢去那个茶楼，有很好的一个包间，在里面他们可以去喝茶，就借着这样一个机会，非常舒适的一个包间里面，他带领这个团契里面带你们去查经晚上，所以呢那天正好是他们聚会的时间在那里去那儿，我不能照他们的脸，不能照他们的人，所以我说我照你们的茶我带着就看他那服务员在那倒上茶，然后把门一关就走了，然后那个房间就都是我们的，在那里来分享分享，是在那里在查经，所以你看神有预备，这样一群他们自己没有办法能够租到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神给他们预备着这样，所以完了以后，好，这是两天满了， 剩下话差的那两天，就是那两是 reserve 给我回去探亲的，这两天不是给我探亲的，这是去 B 城市的那两天。所以当天晚上完了以后，大概10点多钟完了以后，我回到旅馆，第二天早晨6点钟那边城市车已经到了，所以我就要坐车去另外城市 B。 好，下边那城市 B 的聚会的地方呢，就是这样子，他们是租，也是租在一个地方，租在这个城，这个教会年纪比较，时间比较久，但是他们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教育程度稍微低一点，和那个城市来比稍微低一点，但是我还是他们有跟他们有非常非常好的交通。这是他们敬拜的地方，租的地方是上下两层，那底下一层是小店，是上面两层是租出去的，是租给这个租给他们来聚会的。这是他们那个聚会的地方，都坐在小马扎上。那么上边一层呢是一个小比较小的房间，是我在那在培训他们用的，也同样是培训他们教会的一些领袖，在那里又有两天的时间，就是画叉那两天的时间，实际上是给他们培训的。那这个城市离我家很近了，所以说我一直回来以后一直没有见到我的母亲，我就把我的母亲接到这个城市来，我说你住在这儿，然后呢等我培训完了以后呢，我来陪你，来见见母亲，来陪你。所以我母亲头一天晚上就到了，第二天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因为早晨一下就把我拉到那儿去了，然后又一直到晚上，到晚上回到家里我已经，你像是连着不停地讲，已经不想再讲话了，见我母亲都不想再讲，实际是太嗓子也不行，人也不行了。但是就这样跟我母亲在那待了这么几个小时，只有晚上一点点的时间，只待了一个晚上。因为第二天的晚上我6点钟在这边提前结束这边以后，就连夜赶夜班飞机，11点钟的飞机飞到第三个城市，城市 C， 因为第二天的早晨要在城市 C 继续培训。所以差不多两个小时的飞机加上2个小时颠簸的汽车，晚上2点钟我就到达了城市下边另外一个城市。那这样一个城市里边，继续培训2-3天的时间，在这里边也是早晨到晚上，早晨到晚上。这个时候你看大家都是姐妹啊，唯一的一个弟兄还是我从 A 城市带过去的。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庆节的前一周，因为国庆要放长假，所以呢，政府就是规定说那个周末要加班，所以他们的先生都去加班了，都要去上班。所以他们都不能来，这就是一群姐妹。那这群姐妹也是非常可爱的一群姐妹，在那里也同样分享神的话。他们这是什么干什么职业都有，那分享2天差不多3天的时间在那里，他们非常渴慕。然后他们说我们出去吃饭太浪费时间了，不行，不能出去吃饭。然后呢，他们都是姐妹，他们动手非常非常快。他们就用我休息10分钟休息时间，他们就把饭做完了，然后我们就在一起吃饭。下边就我们在一起吃饭那个照片，看，在这吃 homemade food 的，我这天我终于吃到这家乡自己做的饭了。因为那几天都是开会，大家在一块吃饭，坐在大桌子上吃，你吃不好，那都吃一样的东西，吃的就很难受。但是这次是在自己家里头的，我觉得吃的非常非常好，非常甜。吃饭的时候也有很多东西，你看要学习的啊。怎么学习呢？那我以为这是帕拉，对吧？大家就这样嘛，然后大家每人拿个盘儿，但是他们是碗了，每个碗，然后大家拿了以后到自己到一边吃就好了。所以我就在拿碗等着，我站在最后，因为我是姐妹们优先嘛。虽然我是老师，他们对我很尊重，我还是你姐妹优先，我站在最后。实际我是看他们怎么吃，我才，因为我不知道他们，因为各吃吃饭有这些地方的规矩嘛。我看他们怎么吃，然后我站在最后就在等着。我先这边拿了，我先就走了，对不对？我就在排队等着。结果我看他们在吃，他们也不走，我就一直在等。等了一会儿，那一个姐妹突然注意到我没吃，她说：“哎呀，李老师是不是吃不惯我们这边的饭呢？”她是不是觉得像我这饭不如买的好吃？我说不是，我说我等着你们拿完走呢。我说你来吧，我们不会走的，我们不是。我想旁边那个弟兄来说：“哦，他们不跟你们那个吃饭一样，他们是围着桌就这么吃，转着吃，他们不走的。”我说这太好了，所以我赶紧我就下去一块就下去了，就开始就这么吃了。他们饭桌在这儿，然后每人拿了个碗，就这么不就围着桌子这么吃啊，就这么真的这么吃的。然后一边这么吃了，然后他们就在彼此在交通，彼此在赞美，真是非常非常好。我说这么吃饭，这是比我们那个车好多了。所以这非常，我在那里，所以早晨在那这样吃，不是这么吃饭，我是非常非常好。不是说他们这个不愿意请我到外面，但是他们实在觉得有太浪费时间，他们珍惜每一分钟。最后他们是不得是勉强的在我临上飞机以前才把他们结束，然后把我们送到 汽车上，让我又坐飞机赶又赶回去了。啊，这是当然也有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因为比较近的地方，我们就去外面吃。下边他们也把我睡得非常好。啊，这是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把我们那天他这个在餐馆就在他们教会旁边。这是我最爱吃的东西啊。啊，所以那个中间那个后排中间那个是他们教会带领的弟兄。啊，他们特别的，我这次去了以后对他们的非常有帮助，他们特别的恳请说，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如果回国的，那么希望我们教会的能够去他们教会，能帮助他们有一些分享，而且他愿意和我们教会能够保持一个经常的联系，让我们能够帮助他们这个教会来建立起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弟兄。好，这就是我大概在国内这一段的时间，所以每天真是都在神的话中当中，虽然不停在那里讲，但是仍然觉得讲不够。弟兄姐妹也都是非常非常的渴慕，我看到他们这弟兄姐妹的，这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那么下边有看到有几个地方，有几个姐妹，下边一页啊，上面一个图，这是我在最后一个城市，看最右边这两个，一个是站着，一个坐着，一个穿黑，一个穿白的，这两个姐妹，她们年纪非常小，她们就20岁左右，可能20刚刚出头。其中一个那个穿白色的衣服，他明年就要到美国来，应该是明年或者今天下半年到美国，他来美国读神学，他放弃了在国内的工作和学习来到美国读神学。他现在是被 Southwest Baptist Seminary 在那里录取，在德克萨斯。我没说他们喜欢书吗？所以我这次回去，我怕我这次书又是全部带去，我就专门带了几本英文书去，因为我知道国内人他们不太喜欢读英文书，因为读着比较费劲，我专门带了几本英文书回去。我还以为我说这几本英文都是我最喜欢的，我一边带一边看，预备我的这个奖章的。结果这个小姐妹她本科是学英文的，她看到我的书以后，哦，她因为她读起来，我她那个语音发音那个标准的，她英文比我好，她读起来，然后我看完了。我说这本书恐怕保不住了，我就希望我说他给他看看，他看完就给我放下就好。我觉得他不喜欢，他看了一本两本书拿着，他一直不断在那看，然后呢，第二天他还在那看，然后呢，我就问了一句，我说你是两本书啊？我喜欢，然后眼睛一直盯着我，等着我下边一句话。那我就知道该说什么了。哇，这两本书都送给你了，啊，他高兴的跳起来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昨天把告。他说：“祷告说这李老师明天要问我是不是喜欢这本书，他一问我他我就要了。”所以你看，我就看国内弟兄还是这么，他是这么的可爱。两本书，我非常喜欢两本英文的，我还两本书都被这个节目拿去。我说好，我说给你书有条件的，不是白给你的。我说你马上要来美国了，但是呢，你是来美国的德克萨斯，离我们这儿。我说我在奥兰多这边。我说呢，我要求就是说，当你放假的时候。你哪天你不回去的时候，你到奥兰多来，我把 RTF 介绍给你，然后呢，我把我们教会介绍给你，我要请你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他满口答应，我们等着他，也许呢有一天他会真的来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做见证。那他的妈妈是后排中间的一位，是一个演员，你看长得是很，他妈妈是一个演员，啊，整个那一个 C 城啊，那个地方是他妈妈在那里买了一栋。买了几套房子在那儿买了，他说要在那里建造一个培训中心，将来中国教会需要被培训，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不受在打扰的地方，他就在那儿买了。所以我们在那里都是住在他买的那套公寓里边，那里非常漂亮的一套公寓。他说要在那里建造一个培训中心。那这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孩也是年纪不大，也大概19或20岁的样子，她也是放弃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和工作的机会，他开始在中国读神学，因为他的英文不如那个纯白英文好。他开始在中国开始准备读神学，来这个带领来学习服侍在带领教会。那当他听说我正在筹建网络神学院的时候，他高兴的几乎跳起来，他说：“你别忘了，我要第一个报名，要参加这个网络神学院。”这是国内的人需要。所以当我回去的时候，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真的舍不离开这些弟兄姐妹。我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他们对神的话那个渴慕，看到他们在那样一个环境下面要持守这样一个信仰，这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所以回来的时候， 当这些弟兄姐妹反复说当你们弟兄姐妹回来的时候，千万记着叫他们来看我们，叫他们带我们教会来有一些分享。我就在祷告会说，主啊，我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回国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认识他们？那如果我们去认识他们，我们准备好了吗？记住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对信仰的追求的执着不是我们能够比的，他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也不是我们很多人能够比的。所以我们需要装备，我们真的需要预备。当我们真的要去想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中国教会能够有一些真正能够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装备好。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在说走遍各地去见天国那里教会的时候，他都有一群人在跟着他。他不再仅仅是带了那个希拉和提摩太这样的人，而且你看，当第二章他说他在那里的有好多好多的人，他是一个 team。保罗为什么要带这样一个 team 跟他一起走？他绝对不是仅仅是为了做伴，而是在这个宣教的过程当中，他在培训这些领袖，他在培训一些将来能够顶替他的这样一些人。当他知道他自己的日子，当他自己做见证的日子要结束的时候，他知道下半些人可以把他的棒接过去，可以继续来做这样宣教的工作。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做这样的人。那这些人里面并不都是一些并不都是像我们这样这就这么有学问的。你可以为什么？你可以看他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比如有些很多人啊，比如有一个叫做西宫都啊，西宫都是中文翻译成这个了。如果这个希腊文的就是 secondo 英文就是 second 的意思，就老二。这些人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人可能都是当时的奴隶的出身，因为那些奴隶人他们那个爸爸妈妈不一定给孩子起个很好一个名字的，就是老大老二老三就行了。所以三分是老二，一般叫老二名字叫老二的，你就知道这家人一定不是一个什么很这个很有这个名望的一个家族，一些都是一些很一般的这些平民。那有没有老三？有啊，罗马书的那个帮保罗写罗马书那个作者丢德啊，那就是老三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些人可能都是一般的人，所以就是这些人神要训练他们，神要装备他们。当他们在出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不仅仅凭的是自己一个热心，而是说热心加上那个真的知识，那个真的属灵上的知识。那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条件，当我去回国的时候，弟兄那个、国内弟兄姐妹都非常羡慕。羡慕什么？说你们在国外的条件太好了，你们有那么多的 resource， 你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你们有那么多的书可以读，你们有那么好的机会，你们那么舒适的生活条件。他们想象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非常非常的敬仰，或者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装备自己，来学习这些神的话。所以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回去以后都可以跟他们去讲道理。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应该这样子。当神把中国大门打开，把我们一个个都送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在国外接触到这样一个好的福音的时候，这个重担就已经在我们身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偷懒了，不要再懒惰了。我们教会有很好的学习的这样一个主日学的安排。那么在我不在的时候，我知道大家已经投票，已经至少大多数已经通过，那么让我成一个教会长老的一个候选人。那么我下面要经过考试，那如果我考试以后，那么就可能就可以做这个教会的长老。我要负责的工作就是教会的培训，同工的培训。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热心，愿意参与中国宣教的，我真的愿意为你们花点时间，在信仰上，在一些方法上，在圣经上，我能够跟你们有一些时间，我来培训我们一些领袖出来。包括我们小组的一些领袖，当你们出去的时候，当别人让你去做见证的时候，当然不让你分享，但你知道那是讲道的时候，你知道如何去讲。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去按照正义来跟他帮他们解释圣经，这是我们都需要掌握的。盼望神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说我们不仅仅在这里只是做一个在这里一个一起的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 不仅是在这里能够听到，能够一起来唱诗，而是真正能够把神的愿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在这里能够安心的来敬拜你。当我们看到国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那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仍然有这样一个火热的心，他们来服侍你，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就求你将你的催促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对你有那样的爱，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自己的精力花在上面。主，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真道上能够扎根，不仅仅是为了我们个人的需要，更是为主你国度的需要，让我们能够跟随这些早期的宣教士保罗和从各个地方所拆取的，不仅仅是去中国，而是去非洲，去各个地方宣教士们的脚踪，将你的福音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主，当我们看到主你的福音，你的大手在中国动工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有这样做需要的时候，求主你来装备我们。当有一天主你呼召我们出去，能够成为你一个宣教的工人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说我们是一个预备好的，我们能够出，我能够求主你差我们去，在那里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工人。主，为了这一天，我们献上我们每一天的祷告。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Okay.